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30号，公元2017年6月2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访谈节目《西藏小姐》，主办者洛桑旺杰，永远高调的活动人士。下面请收听访谈《西藏小姐》主办者洛桑旺杰，永远高调的活动人士。
当年六月就是呢，小姐和几百同道的每个人都开满了，我让你感觉好多些呢。
说真的，我举办的活动并非一开始就为了西藏事业，这是我个人的爱好，如果同时也能够宣传西藏问题当然不错。留着一头长发的洛桑旺杰今年47岁，看起来非常年轻。他是流亡藏人社区的名人，在这个以传统而著称的小山城，他举办过各种各样的新颖活动，其中就包括已举办了15届的选美活动西藏小姐。洛桑旺杰的父亲16岁时从西藏流亡印度，在噶伦堡学习英文，之后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指示下前往印度奥里萨邦的藏人社区担任流亡政府公务员。洛桑旺杰便出生在那里。我7岁上学，在学校时没有很用心读书，1到12年级我念了14年。而后洛桑旺杰在印度西姆拉大学念文科人类学，同样因为不太用心，3年的大学他读了4年。他说，我不太喜欢课本，而是喜欢传媒方面的东西，经常模仿新闻主播，而且看国家地理杂志，还有当时印度非常著名的一本周刊，里面有许多国际新闻专题报道，还有卡通等等。从当时开始，洛桑旺杰就喜欢相关媒体工作，还有摄影。走出校门后，父母鼓励他进入流亡政府工作。25岁的洛桑旺杰便揣着父亲给的200美元，还有在当时颇为高档专业的相机 Olympus OM1， 来到达兰萨拉，去外交与新闻部谋职，但没有如愿。当时流亡社区有一个英文刊物叫做《民主》，他去见编辑拉桑次人，应聘摄影记者职位。在被要求出示相机后，他拿出了那款 Olympus OM1。 编辑识货，可能觉得有这样专业的相机应该错不了，于是让洛桑第二天就来上班。我在那里工作了将近1年，这也是我人生独立自主的开始。洛桑旺杰举办的西藏小姐评选等活动，让他在藏人社会中无人不晓，被贴上西藏活动人士的标签。他坦言，并非一开始就是为了西藏事业而做这些事情。
当年六月就是呢，小姐和几百同道的每个人都开满了。我让你感觉好多些呢，我让了感冒药被两个人给吃药了吧？
说真的，我举办的活动都是自己喜爱的事情，能够帮助集体的事业，那当然很好。可我必须诚实地声明，我并非一开始就是特为西藏的事业而开展的这些活动，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举办西藏小姐评选活动是我的爱好，而且如果有商业利益，我才是受益者，虽然这并没有带给我什么利益。在西藏小姐评选活动中，前三名佳丽分别可获得10万、5万以及25000印度卢比不等的奖金。洛桑旺杰自诩，举办这一活动18年来，没有看到任何团体能够像他一样拿出这么高的实质奖励。洛桑表示，奖金还是其次，他也致力将获得西藏小姐桂冠的佳丽推向国际选秀舞台。参加国际选美活动时，连报名费也会向主办方砍价，他也经常会垫付费用，因为这是实质的行动，顺应了我个人的爱好，又能够帮助宣传西藏事业。洛桑旺杰在流亡社区举办的首个活动叫做自由精神节，这一想法源自他在印度各地旅游，观看不同形式的艺术呈现所深受的感染。2000年，用不及5万卢比，30岁的洛桑旺杰举行了首届自由精神节，邀请了佛像雕塑家、唐卡画师前来呈现传统艺术，其他内容还包括照片展览、诗歌朗诵、歌舞表演等。他说，当时造成了轰动，到今天还一直有人希望我再次举办这个活动，但是那需要资金啊。他抱怨自己举办的活动在收益方面微乎其微。以西藏小姐活动为例，洛桑一一细数了该活动的支出。比赛奖金、音响系统的租借运输、比赛走台的制作、比赛场地与帐篷桌椅的租金、参赛者的食宿等等等等，这样算下来，能够卖出2000张票，1张300卢比，大概就能赚回本。但是我们只卖出了1300多张票，活动现场却来了4000多人，你看看我们的社会有多糟糕。还好是我胸怀太宽阔了。洛桑旺杰筹备主办的其他活动还有喜马拉雅小姐、西藏音乐节、为西藏而歌，以及2008年的西藏奥林匹克等。所有这些活动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主持人永远那么高调，喜欢噱头，他会穿上闪闪发亮的礼服自己主持走秀。问他对 high profile高调这一评价有何看法时，他想了想后给记者另外一个形容词汇 flamboyant， 意为过分华丽的。
flamboyant 来就是这个了， flamboyant 来那说你看自己背我来忍不住觉得
这个词很好，很适合我。至于高调嘛，也没什么，我没什么不可接受的，总之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大家都认识我，就算不知道我的姓名，连那些小孩子见到我都会叫我 Mr. Bat。 外界对这个没有什么不满，这是娱乐性选秀活动，当然要如此，弄得很严肃就不对称了。选美活动的宗旨与方式在各种社会中都存在辩论，藏人社会同样少不了批评之声。针对西藏小姐评选活动，就有两个方面引来个别藏人的诟病。第一， 是说泳衣环节与西藏传统文化不符。洛桑旺杰对这一批评立即做出了反驳。
到底他们给了水军的新闻都是给的，他们给了库朗族水军开的新闻给是贴的嘞。但是我是陪伴忙起南北的，俺南北一点呢，大概一点点的有嘞。俺你要不用的嘞，家里的就等于通了样，掉出去那些铁板
筋。说传统，我想问问，我们佛教徒看到双身佛像时，不也双手合十的虔诚祈祷吗？穿个泳衣，怎么就让他们感到不适了？另外，西藏的传统沐浴节，男女在一条河中共浴，那还是全裸。这里在泳池边穿泳衣，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藏人女性去印度与国外的海滩或者游泳池，也都穿泳衣去啊。难道要他们穿着一身藏服去海边？归根结底，这都是一个心态问题。洛桑旺杰表示，对恶意的批评他不予理会，对建设性意见则会认真聆听接受。第二个批评是针对洛桑旺杰的活动海报上无藏文的情况。这种批评在极力主张保护藏语文的流亡社区经常出现。此外，西藏小姐们的藏语水平也成为批评的对象，尤其是去年的西藏小姐在受访时发表了英藏词汇混合的感言，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辩论。对此，洛桑旺杰也解释说，海报无藏文是事实，但他举办的是选美评比活动，不是推展藏语文的活动。
马上是居所长也不毛真的没可能听我的。
如果大家不满参赛者的藏语水平普遍低下，那是社会本身的状况，谁都没有阻挡藏语文好的藏人来参加评比活动，那是社会问题，为何要由我的选美活动来背负骂名？那些批评者在推展藏语文发展方面又有何作为呢？
对，要来等俺们做过的就是我跟去我的，但其实我告诉你，今天呢，也是给党员呗。那个开的证明，拿不到开，可是必须给人开始党员批给了，是吧？批给那些开的兵，我们都拿不到去。
获得西藏小姐桂冠的几名藏人少女也曾参加国际选美赛事，虽在中共打压下，往往受到被除名或者拒绝参赛资格等对待，但是中共的霸凌也多次将西藏议题推到了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之下。比如2005年在津巴布韦举行的世界旅游小姐大赛，中共再度施压，主办方于是要求西藏小姐以 Miss Tibet China 的称号出席，遭到拒绝。当时那起事件被非洲许多媒体报道，让西藏议题受到了关注。洛桑旺杰曾两次带领参赛佳丽觐见达赖喇嘛尊者，他透露尊者并未给予特别的教导，只是简单询问了大家的姓名等情况。但是我听说尊者曾同周围的人士谈到西藏小姐评选活动，表示世界各国都在举办这类活动，所以并没有什么不妥。除了对那些来看选美却逃票的同胞表示不满之外，洛桑旺杰认为流亡藏人社区对西藏小姐评选之类的新兴事物并无抵触态度，而且很容易接受。在被问及未来打算时，洛桑旺杰透露自己会在50岁前搁置那些选秀与艺术活动，但他的未来生涯规划并不枯燥。他计划开始撰写评论文章，分析流亡社区时事，并且充当那些有意筹备社会及文艺活动人士的顾问。每年他还会去果阿、巴厘岛等，向感兴趣的人介绍一些基础的佛法。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